预备好要听神的道。我们还在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我们先来读第五到第十节。我来读，可是你如果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啊，祭司要为神的百姓献上祭物，献上礼物啊，无论是每一天早晚常献的燔祭和素祭，或者是在节期所献的各种祭，还有百姓平常有时候会来啊，表达感恩或者还愿，或者就是甘心想要多献给神而有的平安祭啊。当在会幕在圣殿里面祭司们献这些祭，这些都是旧约时代人来敬拜神的时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神给他们定规的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可是大卫王在旧约时代他就放胆这样讲，他说神其实并不要这些祭物和礼物，那不是神想要的，神想要的是人的本身。希伯来书，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话啊，可能对那些犹太教法师来讲，他们会觉得他讲很亵渎神、很违逆神的话，不过他们不敢这样想，因为他们知道他引用的是大卫的话。大卫在诗篇里面，诗篇四十篇，我们可以来看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这一段话，其中有中间有一段是引用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的话，我们也来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虽然希伯来书没有完全按照字句引用，可是大致上主要的内容是引用这一段经文。你知道大卫是师承先知撒母耳，而撒母耳对这件事也有相同的看法啊。你也可以看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你看，这是旧约圣经讲的，他们虽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在那里献祭，而且是他们最主要的宗教活动，而且还是神给他们设律法定规的，但是这些人他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那些旧约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定规的这些献祭的事，都是神因为神的百姓心硬 他们没有办法立刻明白内在的事，信心的道路，所以先给他们这些。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就像小孩还不太会骑两个轮子的脚踏车，所以你就后面加上两个辅助轮一样。你知道律法就是像这样，是像辅助轮一样来帮助你的。就像小孩子学写字啊，我们先给他画一点虚线来写，对吧？照着这样来临摹，像妈妈手把手的带着他写。律法就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说，那个时候神是牵着他们的手做这些事啊。但今天神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这些事，既然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从我们里面发出来，我们自动的、自愿的、甘心的，就要那样做啊。那个是一个内在的事情，所以大卫、撒母耳他们都明白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明白这个，他引用他们的话来讲到这一件事。就在大卫用诗句描绘着他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忽然好像神的儿子插进来，在大卫的身位里面说话一样。我们刚读的诗篇四十篇，到后来那个话用我来讲的时候，应该已经不是大卫在说了，是基督借着大卫说的。所以像这样的诗篇，后来学者都称它叫做弥赛亚诗篇，是基督的诗篇，是基督在诗人的里面接过来说的话啊。我们的主在大卫的身位里面说这些话，提到他自己的来历，提到他的来历啊。他来道成肉身，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那个并不是神一时兴起的作为，并不是啊。今天想到人间去串一串门子，并不是的，也不是忽然接到秘书的提醒，今天有一个会要开，所以就到人前去，并不是的。我喜欢英国那个十七世纪英国盲眼的诗人，他叫什么 ？John Milton 是吧 ？John Milton 听过他吗？密尔顿，他是一个盲眼的诗人，他写过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书，史诗的规模的书，叫做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在记述人神创造这个世界，后来人类怎么样堕落而被赶离伊甸园的故事。他用诗句来写，当然里面加了一些不是圣经的话，是犹太人传统的话，或者他自己加上的诠释啊。他在他的史诗巨著《失乐园》里面描述基督怎么样挺身而出，当神看着他所造的伊甸园、造的万物，还有人类在那里面过着很快乐的生活，然后神在天庭看着撒旦就靠在走在墙边，前行要进伊甸园，这些都在神的眼中，神看见啊。神在天庭就告诉他周围那些美丽的受造物，那些天使天君们，告诉他们未来会怎么样。撒旦将要试探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而且他们将要听从撒旦而失败，但是需要有人去救赎他们啊！谁愿意去呢？像 Milton 就描述这个啊，描述基督怎么样挺身而出，推荐自己来到世间，下到凡尘，来成全救赎。你知道我把这一件事情看成是基督走上十字架苦路，成全救赎的出发点，第一站啊。所以好几年前，我们制作了一个基督苦路十四站，我们制作了一个挂画，一共有十四幅画，后来也把它制作成笔记本。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每一次到了这一段时间，就是 复活节之前的西方所谓的预苦期大灾期有差不多40天的时间，其实差不多46天了。今年好像我们讲过，从3月几号2号几号开始，这个星期将要结束，这个星期六将要结束。你知道这个礼拜是受难周，今年刚好我们的受难节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五，星期五是哪一天？15号，对不对？刚好跟犹太人的逾越节同一天。当然了，我们本来的受难节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因为主是在逾越节受难，他在那天晚上有最后的晚餐，第二天被钉十字架。犹太人中东那个地方，他们常常算日子是从日落算到日落，所以逾越节的晚上跟第二天的白天合起来是同一天，都是逾越节啊。所以真正的逾越节的晚餐应该是星期四晚上，而不是星期五晚上，你知道吧？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因为这个是犹太人是用阴历在算的 ，lunar calendar 就是用农历在算的，所以在阳历上每一年不是同样的日子，而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算法，所以虽然都落在差不多那个时间，所以每一年其实他们的逾越节跟我们基督教的受难节不一定在同一天，这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差几天啊，很少差超过一个星期就是了。但是今年刚好是同一天的。我知道我认识有一些教会，他们常常在这个受难节前这40天叫做 The Lent 预苦期或者叫大灾期的时候，他们会拿出我们制作的那个苦路十四站放在他们会堂，让弟兄姊妹随时可以去那边默想祷告啊。很好，我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这样做，今年我没有提醒大家这样做。一般对于苦路十四站的描述都不是大家都一样，因为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话，有的人会选取这些，有的人选取那些，虽然有一些一定会选取的，比方克西马尼园还有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等等都会，应该他们没有包括复活，因为是苦路十四站。那也有的人会用12站或者16站来讲，所以我也有我的选法，可能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站选的好像跟十字架无关，而是发生在人类堕落之前，像米尔顿所写的，虽然那是他写的，圣经没有记述这一件事，但是圣经却借着大卫写的诗篇希伯来书在这引用，他记述了应该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基督挺身而出说，看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同意米尔顿在他的史诗 Paradise Lost 里面提到的这一件事，我把它编进我们制作的苦路十四站里面。我在那里写的这些话，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基督的选择，基督的选择。在里面我这样写，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在天庭看着撒旦潜入伊甸园，告诉天使天君说，人类将要受引诱而堕落，谁肯舍去自己来救赎他们呢？天上一时寂静无声，天上那些荣耀的形体似乎都知道，救赎那些上帝所最保爱的人类是保留给神的儿子的特权。最后神的儿子站出来说，父神，我去。我们在那里还写了一首诗说，撒旦前行至伊甸，人类堕落神遇见， 天使天君俱退让，神子挺身一肩扛。你的生命是否也做出有永恒价值的选择？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那个时候把这些话写在苦路十四站的第一站，基督的选择里面。John Milton 写到这里，当基督挺身而出，说他要去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就爆出欢呼声，就是 Milton 描述的。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不是圣经直接说的，可是这些天使天君可能并不知道神的儿子这一行将要付出怎么样重大的代价，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基督自己知道，他将要取了人的肉身，而且那不是像在旧约时代，有的时候他也曾经以人身向亚伯拉罕这些圣徒显现，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基督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将要从一个女子腹中怀胎出生，而且走完一生的途程，他将拥有一个人类的身体，而他将带着这个人类的身体献上他自己。大卫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说那才是神所要的。当你年复一年在那里献上牛羊这些祭牲的时候，那只是一个表号，那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就是像这样，但是旧约时代那许多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个，所以神的儿子亲自来，他取得人的肉身，然后他站出来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走过人的一生以后，他将要带领许多的人跟他走同一条道路。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基督走那一生，过着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他想要成全的事就是让我们也走上一样的道路。看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你有没有这样跟神讲？我们应该这样，你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在这一方面，这是最根基的，也是必须的。你跟随他，你也应该跟随他，像这样讲说，看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行是一个新事，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他行出这样的新事，就把旧有的都除去了。这是希伯来书的主要论点。旧约时代那些献祭礼仪，虽然他们实行了很多年，但那只是一个表号，现在那些都将要过去，将要放下来，因为本体已经来到，真正献上的真实的祭物已经献上了，就是基督献上他的身体，所以旧有的都除去了。他这一次所做的，基督这一次所做的，取代了旧约时代他们所做的无数次的事情。现在不再需要为罪献上祭物、献上礼物了，因为基督所献上的就够了，已经被神悦纳，被神立定，将要成为磐石，成为根基，成为柱石，成为不摇动、不改变的人的依靠，成为一切的一切，这就是基督的救赎。这里提到说，看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是后面说，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提到他的身体， 所以希伯来书加上这样的诠释，对诗篇四十篇那段话加上这样的诠释，说这个旨意，基督所要遵行的旨意，就是这样献上他的身体啊，献上他自己。我们刚读到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话也有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你提到献上他自己，后面提到第二节提到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查验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那个基础、那个核心，就是献上我们自己，像基督当年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一样。刚我们读的第十节说，就这样，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嗯，成圣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属于神，对吧？嗯，在这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好几次用了这个字，我们中文都用一次献上，其实中文在这一方面很简洁就表达了这个意思，英文他们就要讲的详细一点，说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一次而永远的，一次而永远的。我想让大家再读后面的经文，我们再从第十节读起，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到十八节，第十到十八节，我来读，你也可以跟上。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们讲到这里，你在读这些经文会不会觉得更清楚明白这些在写什么？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把一切都成全了，我们就得以成圣，也可以永远完全。他好像来集大成，在自然科学里面就像这样， Isaac Newton 就是我们说的牛顿，那个科学大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1687年，他发表了他那本有名的书《Principia》，就是《The Principle》哈，那本原理啊。他原来的书名其实比较长一点，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好像是这样叫的，对不对？学物理的，可是我们以前不太注意这个，我们知道他写的那本书叫《原理》。Principia 那是拉丁文的、啊、哈，他原来的书名是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啊，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啊。它的内容我讲出来，你大概就会知道他写什么。他阐述三大运动定律，物体的运动定律，而且是他首先用的拉丁文的一个字。Gravitas， 大概知道它演成英文的什么字 ？Gravity 就是重力那个字，它用拉丁文的这个沉重的这个字来讲到万有引力，讲到任何的物质只要质量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个引力。在地球上，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就称这个万有引力叫做重力，对不对？我们用 G 来代表，那就是从 gravity 这个字来的。它定义的万有引力定律，那个公式你记得吧？叫什么？ 它有一个常数，然后两个质量相乘除以距离的平方，是不是？它的常数就叫 g 是吧？ g 是多少？九点八？不是，那个 g 不是啊。我们平常讲的 g 是在讲地球的重力的时候是九点八，对吧？九点八克每多少？不记得这个是每公里平方还是每公尺平方？没关系，对不起，我虽然读物理的，我离开物理已经五十年了，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他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三大运动定律，是把在他之前好几个科学家的成就，像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伽利略，我们有时候称他叫伽利略，是吧？德国的克卜勒，还有爱尔兰的波义尔，他们这些人，我刚讲这些名字，我们学物理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他们多年的研究在牛顿手中集了大成，在他之后有200多年的时间被视为真理，开启了近代自然科学很重要的一个门路，一直到200多年后，差不多100年前才被爱因斯坦不是推翻了，是可以说修正或者说加添了一些东西哈。那是自然科学，可是基督来成全的救赎是把过去自古以来人类的寻求，还有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许许多多过去的圣徒他们的经历，他们心里面的向往，把所有这些集了大成，那是跨越时空的事情，跨越九界的一种完全。什么叫九界？是吧？科幻小说里面说的。他成全的是跨越时空的完美，而且将要持续到永恒，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不会再有别人取代他了，不会再有一个爱因斯坦来修正他了，因为不需要，因为成全这个的是神的儿子，至尊至荣神的儿子。因为基督成全这一切是在天上的圣所成全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用现代的科学讲，他说是好像在一个多维时空里面，在多维时空里面，他就随时可以介入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的任何的空间，任何的时间，你知道吧？不懂没关系，我也不太懂，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模型来讲到这一件事。他因为是在天上的圣所，在多维时空里面成全这一切，所以他成全的就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在哪个地方所有的都包含进去，包含在这个救恩的真理里面。你有的时候会在福音书里面看见，那你会记述一些明明是基督要钉十字架受难后来复活升天才成全的事情，却在那里就已经开始用现在式在记载，那就是因为神是在多维时空里面，对他来讲他随时可以介入我们任何的时间跟空间。比方撒玛利亚妇人，主对他说，人若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个是一定要基督成全救赎又才有的事情，可是主耶稣用现在式讲的，就像他用现在式给马大讲的话一样，信我的人必要复活。马大想的是未来，我知道有一天会复活，主耶稣就 看着他，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就是复活的中心意义，那个本体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中文翻译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让人觉得只是在讲到说神是可以使人复活带来生命，可是其实主不是这样说的。主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他成全的救赎是跨越时空，对于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无论在哪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包含进去这个救赎里面了。他极的大成，而且是最终的完满。希伯来书用了说，我们有这个是 better， 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所以他成圣，我们也得以成圣；他永远完全，我们也得以永远完全。所有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基督现在成全的样式，那都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的救恩，神赐给我们的盼望，就是像这样。我今天特别要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注意一件事，这是今天我们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预告的，就是过去祭司都是站着侍奉神，对吗？我想旧约的那些祭司，亚伦的后代，没有一个人敢坐着献祭的，他们都是站着的。当百姓把献上的祭牲或者是出手的禾捆带来的时候，祭司恭敬地接过来，为百姓祝福，然后转身谨慎地把祭牲牵到圣所的院内，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宰杀，放出血来献在祭坛上等等。百姓站在旁边观看，他们不一定能够进到那个附近，可是隔一点距离他们还是看得到。他们在旁边看着的时候，我相信那些敬虔的百姓，他们带着祷告的心，祷告着盼望他们所献的能够蒙神悦纳。之后看着祭司宰杀了他们所献的祭牲，放了血，把祭牲切成筷子，整齐的排列在祭坛上面，火烧着那些祭牲，发出馨香之气的时候，我想百姓看着，带着疏解了的良心回去，回头回到家去。但是祭司献完了那一场祭，他仍然站着的，因为他预备下一场献祭啊，会有别人要来献祭啊，预备着下一回合的祭。希伯来书就是描述这个场面，他说如果这一切祭司献祭的举动能够带来完全，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为什么需要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这些事呢？希伯来书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诠释，就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为律法做的诠释一样。他说神让祭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献这些祭物，并不是真的能够除罪，而只是叫人每一年想起他们的罪来啊。那不是要让神的百姓常常落在那种良心的亏欠里面折磨他们，不是的，而是要让他们因此升起一种渴望、一种祈求、期待神的救恩，望向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一位世人的救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这些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祭司就是这样天天站着侍奉神，可是基督呢，神的儿子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之后， 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我接着希伯来书有意用这两个动词做一个清楚的对比，对吗？旧约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而基督呢，神的儿子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之后，就在父的右边坐下来的，因为成全了。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今天想到基督，好像看见那一幅景象，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是坐下来的。我希望你看了，心里面就觉得安心，因为我们的主是坐下来的。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就像以前我们形容，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卧在草原上，忽然从他面前跑过一个动物，狮子会不会惊吓跳起来的？不会。就是跑过一只豹，你觉得狮子会赶快起来说，现在我们要做属灵征战吗？才不会的。管他经过什么，狮子可以坐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对吧？就是像这样，我们的主也是，我们主才是真实的狮子王，他坐在那里，坐在父的右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这一件事。而我们今天是跟他一起坐在那里的，你知道不知道？即使你没有这种感觉，圣经明确的讲，那不是指的将来进天堂的时候才这样。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说，我们与他同死也同复活，这个我们都同意是现在发生的事。可是紧接着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一定也是现在就开始的，对吧？借着圣灵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坐下来的。今天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一直记得，我们今天是可以坐下来的，因为基督是坐下来的。其实主在成全救恩之前，他就已经常常是坐下来的。我已经告诉你，他是在多维时空里面的主，他超越这些事，他不需要一定要在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前是一个样子，这个之后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不需要这样。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耶稣是坐下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主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是坐着讲的，那种站着讲道是后来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发明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道多半都是坐着的，我想我讲这个应该没有过分。主耶稣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清，这个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登山宝训的开头的话，对不对？他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登山宝训是坐着说的。有一次，他们遇见风浪。主耶稣还不止坐着，他躺在船尾睡觉。你知道遇见风浪的船尾应该是看起来危险的样子的，他躺在那里睡觉。可能路加最多记载他说很多比喻，做很多的教训，都是在饭桌上做的，他一定是坐着说的。路加记载他最起头开始传道的时候，进了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人家把圣经递给他，他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以赛亚书几章？61章是吧？前面几节的话，然后提到基督，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宣告自己是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坐下来的，他读完那一段经文，他就坐下来，宣告他就是这一位受膏者。最后，当主在十字架上到最后的时候，他进入完全的交托跟安息，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就低下头，就这样断气离世。 很好，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的儿子如果在十字架上他坚持不死，应该死亡抓不住他的。他说一句话就叫拉撒勒复活，他如果在十字架上他坚持不想死，绝对不会死的，你知道。我们不是的，我们再怎么不想死还是会死掉的。我们的主不是的，他是神的儿子，生命的主。可是他自己甘愿这样，所以路加才这样记载，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父神才死去的。可是就从那里生出宇宙最伟大的能力，冲破死亡，冲破阴间的权柄，带给人类无穷的希望。旧约的时代，人类殷勤以望，想要得着安息，没有，他们就在旷野，想要进应许之地，却在旷野漂流了许多年。后来就是真的进去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那里享受安息，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事。所以就是在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之后，旧约时代那些先知诗人仍然想着有一天要进入安息。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因着基督成全的事，我们可以得着所切望的。彼得在一起头，教会刚建立的起头，他在圣殿的美门口讲道的时候就提到这一件事。他说安舒的日子要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就会跟新约就有这样的清楚的对比。想想看，当年当神把律法刻在摩西所预备的两块石板上面，神用指头刻在上面，然后交给摩西的时候，你想摩西是站着的，对不对？圣经没有写，可是我相信他是站着的。可是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降临在主的门徒身上，120个人在那聚集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坐着的。今天我们的聚会也常常是坐着的，不是吗？你现在就坐着，不是吗？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你还是坐着，不是吗？今天有一些教派，有一些教会，他们主张领受圣餐，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应该要跪着领哈。有的教会还要大家到前面来，他们我参加过那种聚会，没办法，大家一起来，那么多人分批，一次来10个，像这样到前面跪下来领受圣餐，回去还下一批人这样。我想带着敬畏的心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你知道，你坐着领受圣餐一点都不是缺少恭敬的心，不是的，我觉得反而是对主的尊崇。因为你领圣餐的时候，你不再看见的是献祭的过程。有的教会把领受圣餐说成是一种献祭，你不再是看献祭的过程，而是看献祭的结果。你承认他已经成全一切，你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他成全的是那么完全。他坐下来，他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我们看见他坐下，我想我们也可以跟着坐下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里，那个时候你坐在这里，但愿你明白，那不是因为我们聚会很长，让你的肉体安逸舒服而已，而是要你记得，他已经为你成全了一切，你只需要接过，用手接过来，去享受，拥抱他的救恩，那就是神想要我们做的。先知以赛亚曾那个叫做，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主希望我们这样，所以你坐着领受，是一种对主的尊崇，因为你知道神已经成全了一切。 主不会把你推开，主不会觉得你有一点僭越了，主不会，因为那正是他成全救赎想要带来的。你如果真的认识，今天他已经坐下来，坐在父的右边的真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就不会再抓着自己的失败不放了。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把你这个人的完全看成未来式，甚至看成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盼望。你不需要这样。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圣经写的话。希伯来书讲了这么多关于基督成全的救赎以后，他来到这里用非常有力的话要下结论，你一定要接受这个，这是救恩的核心的部分。他叫那成圣的人得以完全，永远完全。所以你今天想到你自己，你不需要还抓着那个说你就是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坐下来，你可以说基督已经为我成全了啊。你如果真的认识他坐下来的意义，你也不会抓住别人的失败不放，你也不会的。他是我的主，他也是你的主，对吧？罗马书说，跌倒或者是站住，可是神必要叫我们能够站住的。所以你不再会抓住别人的失败不放手，因为万物都已经有确定的结局。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听我的妻子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棒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的。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被派到乡间去服侍，他上面有主任牧师。那年轻的牧师又到乡下的地方去，他们在经济上面还不是很宽裕啊。那这个妻子，女生比较会这样，她省吃俭用。有一天她私下去为她的丈夫买了礼物，也为自己买了礼物。她为自己买的礼物是一块布料，然后为自己做了一个洋装。女生会注意这个，你知道吧？男生可能会觉得你钱要把它用在实用的地方。我现在讲这个话是为我们中间的男生说的，你不要这样骂你的妻子。他那样很可能主耶稣为他说话，像为玛利亚说话一样，你要知道。可是那个年轻的丈夫还没有学会这件事，他回家之后看见他妻子所预备的礼物，他不但没有谢谢他，而且很生气，责备他浪费。他忘记门徒责备玛利亚浪费的时候，主怎么替玛利亚说话。这个牧师圣经不够熟。你知道这个丈夫生气到一个地步，他把他妻子做好的洋装撕掉，把他臭骂一顿。这个妻子那么难过，他收起碎片，把愤怒藏在心里面。他预备要向主任牧师告状。没有想到那一天他去聚会，主任牧师讲到饶恕。而那天牧师讲的道特别有趣，他讲到饶恕以后告诉人说，你要湮灭证据。就是人家得罪你的事，你要去湮灭证据。所以他听进去了，他回家以后就把他的藏起来的那个被撕裂的洋装拿去烧掉，结果被他先生看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毁灭证据。后来他先生跟他道歉。这个故事还有后续的事，不过后续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差不多一甲子之后，58年后他的丈夫去世了。他办完 丈夫的丧事，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天使手里拿着她当年那个被撕裂的洋装，不过是好的，已经恢复好的样子的洋装，等着她回天家。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真的认识主已经坐下来的真意，你也会这样放下别人的失败。也许有的人需要湮灭证据。你知道圣经里面对这一件事，就是作者这一件事讲了不少话，我不知道你以前没有注意过。比方你所熟悉的一卷书《路德记》，路德在波斯的麦田里面拾取麦穗的时候，一定多半是站着的，对不对？对吧？只有有的时候波阿斯招呼他来跟着别人，跟着他的工人一起休息一下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坐下来。可是马上又要再站起来去工作，那是他跟他的婆婆维生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外人，所以去拾取主人的灵水。可是后来他照着他的婆婆拿俄米吩咐他的话，后来他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波阿斯的时候，当他回到家，婆婆问他，他告诉他照着婆婆所说的做，也告诉他波阿斯是怎么样回应的。拿俄米给他讲了一句话，这是路德记第三章最后一节讲的话，他说：女儿啊，你现在只管安坐等候，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的。如果你把波阿斯想成像我们的主一样，而我们是像路德一样，我相信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是主自己来成全这个救赎，而我们可以安坐等候。之后路德将要以女主人的身份进到波阿斯的家中与他联合，他不用再站着拾取麦穗。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有的时候还是以外人的身份仰望主的怜悯，拾取一点主的施舍的恩惠呢？你的主是像这样的主吗？或者你愿意明白他已经立了新约，他看你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他一切的得胜，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中还有没有一些事，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角落，我们仍然是站着劳力劳心的。但愿我们继续的寻求主，直到你寻找他，真正的进入安息。但愿今天你听见他的声音，明白他已经坐下，正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而且他正在那里为你祷告，而且他不是你要仰望天际才看得到的，因为他你今天在圣灵里面，你也被安排正坐在他身边，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想办法把所有这些事都交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混在这里面，直到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他的就是我们的，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我们唱完诗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离去，多留一点时间，有点祷告追求，好吗？ 再唱一次第一节。
不久当我闭上了眼，